那有很多的传说说，哎，是不是到十八大之前，您的政治生涯可能就到此为止了？那对于这一些的传言，想听听您自己有什么样的回应？
迎接十八大，就是努力啊，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啊，我觉得这是最现实的啊。
推特的老朋友们应该都记得，四年前的二十大之前，老鲁不仅正确地预测了七个常委的名单，还全网第一个预测了李希去中纪委，陈吉宁去上海，黄坤明去广东，王毅将超领留任。时间像一头野驴，一眨眼就到了2026年，距离2027年的二十一大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中共马上就要开始下一次的大换届了。很多人都会问，习近平会不会退休？哪些人能当选常委？这些人选关乎到中国政治未来的走向，可以说是头等国家大事。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中共偏偏很少披露其决策过程，把它弄成了一个完全密闭的黑箱子。我们只能从历史事件的统计和分析当中，才能剖析出这个密室政治的大致规则。今天我们就来预测一下中共二十一大的常委会人选。节目开始前，还是请你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这没有任何政治风险。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这里有每周一期的独家直播，还有全网最好的交流社区。邓小平时代啊，常委会并不是中共的最高决策机构，更像是元老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个时候，常委会经常很久都不召开。邓小平曾经对胡耀邦说过，很多问题既然谈不拢，就不要开。中共当时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传承制度，也谈不上什么规律，几乎每次换届大会都被临时事件所左右，要在那个时代预测未来的人事布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992年的十四大，虽然总书记是江泽民，但是话事人仍然是邓小平，这是元老时代的最后一次党代会。
我建议局干系的话，
他们要邀请你讲。
赵小平和赵向后都会。
建议局干系的话就
让你稍微讲。
那行，
没有。
这次会议以后的几年里，所谓的中共八老要么告别人世，要么因为身体原因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元老们的陆续离开，中共正式进入了一个依托常委会进行博弈的新时代。常委会啊，终于又一次成为了中共的最高裁判所。十五大上，中共第一次有了常委的退休年龄70岁，这个年龄是老江为了让自己的政敌乔石退休而量身定做的。作为交换的筹码，乔石把魏建行安排进了常委会。到了十六大，面临退休的老江已经建立起了绝对的个人权威。为了让李瑞环退休，他确立了一条对未来影响深远的年龄限制，七上八下，也就是说67岁及以下的领导人可以进入领导层，68岁及以上的必须退休。由于老江把常委的数量增加到了9名，十六大也成为了竞争最宽松的一次常委选拔赛。在68岁以下的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李铁映没有进入常委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李铁映的母亲金维映是邓小平的前妻，父亲李维汉是邓小平旅游时期的老大哥，算是邓小平的嫡系。他本人一直和李鹏关系密切，在接任江泽民的电子工业部长后，李铁映没有照顾好江泽民留下来的人马，因此跟老江留下了旧怨。在这次大会上，胡锦涛顺利接班，李鹏推荐了自己的嫡系罗干进入了常委会，剩下的基本都是江泽民的人马，包括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组部部长曾庆红也接替了李铁映空出来的名额，跳级进入了常委会。
对13年来全党的同志给予我和我们这个领导阶级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七大是一次竞争激烈的党代会，当时啊，胡锦涛已经当了5年的总书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权威，但是大老板仍然是江泽民，因此这次大会是两个话事人协商和妥协的结果。胡锦涛在政治局里获得了相当多的席位，基本上掌握了中央书记处，不过在常委会层面还是老江的势力范围，大部分成员都是老江的人马。这届大会有两个让人意外的地方，第一个意外是老江的嫡系曾庆红没有留任，他的主动退休又一次捍卫了七上八下这个规则。 第二个意外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作为双接班人插队进入了常委会，上届退休了四个常委，因此空出了四个名额，在习李卡位后就只剩下了两个位置。符合年龄的政治局委员却包括王兆国、回良玉、刘奇、贺国强、周永康、于正声、刘云山、候补委员王刚，总计八个人。这些人中啊，除了王兆国，其他人都是江泽民派系的人马，对老江都很忠诚。究竟该如何选择呢？这时候曾庆红的推荐起了决定作用，在他的谋划下，老江选择了当时的中组部长贺国强和公安部长周永康进入了常委会。而如果没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插队，回良玉和刘奇应该也可以进入常委会。回良玉也成为了近二十多年来除了胡春华以外唯一的符合年龄条件却落选常委的副总理。
人呢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可以选，一个人的立名啊，就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你要靠着历史这个形成。
十八大是中国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大会，习近平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次的常委会有三个意外，一是胡锦涛裸退，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留任军委主席；二是之前入常的热门人选中组部长李元朝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都没能进入常委会。
你提拔人，人家挺高兴，
他说
你不提拔人，人家不恨你呢。哎，得罪的人很多的。
三是中宣部长刘云山和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爆冷入常，其中啊，刘云山成为三十多年来唯一入常的中宣部长，张高丽成为李瑞环之后唯一入常的天津市委书记。这些意外的背后啊，是因为十八大后操盘人的变化。2012年的薄熙来事件后，胡锦涛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如果没什么意外，那么他的门生李元朝和汪洋都会进入常委会，加上李克强，团派就会在常委会中拥有三席。不过随后发生的宝福四桥车祸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老江迅速抓住机会进行了反击，掌握了十八大的决定权，成为了十八大的唯一话事人。在七名常委中，有六名都是江派的人马，团派只有李克强留了下来。十九大是一次小换届，不过竞争也非常激烈，因为上届常委有五人超龄退休，符合年龄条件的政治局委员却有副总理汪洋、中央统战部长孙春兰、中宣部长刘奇宝、政研室主任王沪宁、中办主任栗战书、中组部长赵乐际、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还包括仍然在政治局里面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和中央党建小组副组长张春贤。最终啊，孙春兰、刘奇宝以及李元朝和张春贤没能进入常委会。这种人事布局的背后是当时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当时习近平已经被确定为中共的领导核心，但还没有定于一尊，江泽民在党内的势力仍然很大，胡锦涛也仍然具备一定的威望。习近平在操盘这次人事布局时重点倾听了老同志的意见，因此这次大会表现出派系妥协的特点，选出来的大部分是这几个话事人都能接受的人物。习近平已经掌握的是否决权，比如王沪宁江湖习三代都很认可，栗战书也是三派都认可的人，韩正跟江习都很密切，早年也在共青团工作过，性格也比较温和。赵乐际是江泽民的人马，但是已经快速倒向习近平，对胡锦涛也算尊重。而孙春兰只是和老江老胡的太太比较铁，刘奇宝只是团派，两个人都没有被习近平完全认可，只能落选了。他们两个的岗位统战部长和宣传部长在中共党内也不是很强势，排名也相对落后。这次会议还有两个意外，一是上届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既没有继续担任国家监察委主任，也没有完全退休，而是用国家副主席的形式延续了政治生命。
我只是为我们的习近平主席的致辞呢做一个报幕。
二是没有任何接班人进入常委会，包括外界看好的胡春华和陈敏尔。正在人们纳闷的时候，习近平修改了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时候人们才明白为什么是这种安排。二十大是一次神奇的大会，它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后的第一次大会，也是他的第三个任期，是一次完全按照习近平的意愿来安排的会议。这次大会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一是没有任何中央工作经验的李强当选了总理，二是同为五五后，李克强和汪洋退休，而王沪宁和赵乐际得以留任，三是之前盛传的接班人胡春华 提前退到了政协，而没有主政过地方的丁薛祥战胜了陈敏尔入选常委，四是常委会几乎实现了清一色，而且大部分人都担任过习近平的秘书。这其中啊，最难猜中的是黄坤明和蔡奇两个人谁能进入常委会，因为两个人的仕途高度重合，并且黄坤明长期领先蔡奇。最后啊，还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战胜了中宣部长黄坤明。从以上这些大会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些规律。第一，政治局常委一般从上一届的政治局委员中进行筛选，只有未来的接班人可以跳级，因此二十一大的常委只能从二十届政治局的24名委员中产生，除非有未来的接班人插队，这就限定了常委大赛的入围者名单。第二，七上八下仍然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则，可能也是常委大赛唯一一条比较明确的规则。虽然习近平拥有打破这条规则的特权，但是仍然只有很少数人才能享受豁免权。通常在某个专业系统出现接班团队的严重断层时，才能拿到习近平 N 次的延迟退休卡，比如军队的张又侠和外交系统的王毅。现任的中组部长石泰峰很难享受到这种豁免，因为中共能够接任中组部长的人选有很多，谈不上人才断层。第三，每届党代会都有一名事实上的话事人，当话事人的话语权非常大的时候，常委会经常会出现清一色的局面，也经常会出现多名话事人并存的格局，这时候就会表现出派系妥协的特征，比如17大和19大，21大当然是单话事人格局。第四，与话事人的关系对入选常委会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条不过关就不会进入话事人的初选名单，即使你的资历再老能力再强也没有用，比如曾经的李铁映、李鸿忠和王兆国，虽然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却都被踢出了最终的名单。第五，候选人在上一届中的岗位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这些岗位啊，既是上一轮博弈的结果，反映了候选人在上一轮博弈中的综合竞争力，也是这些候选人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以及做政治交易的平台。比如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只要不像陈良宇那样作死，进入常委几乎是铁定的事情。国务院副总理也比较领先，历史上只有回良玉和胡春华因为没有牵扯到接班人的安排而没有入选常委会。
大家都看把你看作是第六大的领导人，感谢啊媒体对我的这个关注，但是大家都看到我现在还是内蒙古的书记，内蒙古代表团团长，我在这里只回答你们关于内蒙古的问题。
而中宣部长和天津市委书记当选常委则比较困难，统战部长入选常委的还没有先例。随着中央书记处的扩权，中央书记处在人事竞争中的权重也在提高。第六，当具备资格的候选人数超过了空缺的岗位，并且他们都是主要话事人派系的人马时，由于话事人比较难以抉择，能影响话事人的人物将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通过影响话事人来间接影响常委会的人选。事实上，每一届大会都有一位分管组织的中央领导来操盘整个大会的人事安排，这个人会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比如17大时候的曾庆红至于江泽民，20大时期的陈锡至于习近平，21大期间蔡奇在人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建议权，因此与这些关键人的结盟非常关键。20大上丁薛祥和蔡奇就是依靠和陈锡的结盟，分别战胜了陈敏尔和黄坤明，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第七，只有在关系几乎相同时才会考虑到资历、能力等其他因素，而候选人在民间的声望、形象、学历、政绩这些因素所占的比例非常小。由于中共关于常委的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完全的黑箱子，中间有很多因素是我们没法归纳出来的，特别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以来，他打破了很多前人定下的规则，比如说任期的限制，比如隔代接班人的制度，比如七上八下的规定，比如国家副主席的定位。而与20大相比，习近平的权力和威望得到了继续的提高，中共传统规则对他的束缚变得更虚弱，这让很多因素都取决于他的一念之间，他也会做出更多让人们瞠目结舌的决定，从而加大了我们的预测难度。具体到21大的场景，这场大赛的话事人只有习近平一个人，那么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习近平对候选人的信任程度，这除了习近平自己的判断， 还取决于习近平的主要亲信的推荐。具备这种推荐能力的包括习近平的家族成员，比如齐悄悄、习远平和彭丽媛，还有习近平的几位主要亲信，比如蔡奇、陈希、何立峰以及栗战书。这是二十一大常委大赛的第一决定因素，因为绝大部分新常委的候选人在习近平继位之前跟他都没有过直接的交往经历，因此要在全国的送圣氛围中显示出自己的忠诚并且被习近平认可，就只有两条路径。第一，靠创意和执行力赢得拍马屁大赛，比如蔡奇不惜得罪王岐山也要处理屡次冒犯习近平的任志强，就是为了证明他对习近平的忠诚。比如说李希在广东时发明的第一议题，也就是在每次常委会召开之前先学习习近平的最新指示，以及在广州砍树事件后从快从重地处理广州市委班子，就体现了他的忠心和执行力。第二条路径就是通过习近平的这些亲信，特别是亲属们的背书，这也是成为习近平自己人的关键。比如说尹力成为北京市委书记离不开彭丽媛的背书，王晓红能成为习近平的亲信，除了习近平本人的认可，还离不开王晓红从福州时期就开始对齐悄悄的利益输送。在二十一大上，习近平亲属们的吹风会更加显著地影响皇帝本人的判断。在信任程度相差无几时，就要看习近平对他们工作能力的认可程度了。作为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君主，习近平有着自己的战略目标，比如在第二个任期内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比如在第三个任期内打赢与美国的科技竞争，避免被美国卡脖子等问题。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些 KPI 的，在信任程度差不多的情况下就会被他优先任用。请注意啊，这里说的是习近平眼里的工作能力，而不是老百姓或者媒体眼中的工作成绩。比如蔡奇和黄坤明相比，两个人与习近平的历史渊源几乎是一样的，黄坤明甚至在历史上一直领先于蔡奇。但是蔡奇在北京工作期间，冬奥会、北京副中心建设以及京津冀一体化都是习近平最关注的 KPI， 蔡奇通过自己的拼命三郎精神赢得了习近平的高分评价。甚至在吹捧习近平这种中宣部的工作范围里，蔡奇的表演也超出了黄坤明。
只要有总书记定向引航，我们就有无穷的信心、无尽的力量，就能无往而不胜。
至于老百姓对清除低端人口和露出天际线的批评，在习近平那里反而是执行力强的表现。再比如上海疫情期间李强的封城举措，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怨声载道，对于习近平来说是李强讲政治的表现。概括起来啊，所有的竞争都是围绕最高话事人的竞争，一是忠诚度的认可，二是工作能力的认可。能影响习近平本人的人员，比如习近平的家属，也成了这场大赛的评委会成员。这些评委会形成的综合判断就是常委会人选的最后名单。接下来啊，我们按照上面分析出来的规律来预测一下二十一大常委会人选。第一个关键命题，习近平会不会连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因为权力高度集中在习近平身上，只要他继续掌权，其他六个人的预测就显得无关紧要。可以说啊，如果说整个常委会的预测价值100分的话，只要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就相当于得了90分，剩余六个人加起来才值10分。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第一，当年他突破任期限制的借口，比如统一台湾、对付美国围堵，这些外部因素消失了没有？如果台湾统一了，美国友好了，估计也要退位了，否则就是还要留任。第二，他的身体还熬得住吗？目前来看啊，他的健康没有任何问题，301医院的150岁生命工程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第三，接班人准备好了吗？目前来看还没有人能接得了他这一摊，单单是军队这种混乱局面就没有任何人能搞得定。所以说二十一大上习近平大概率不会退休，现任常委中丁薛祥年龄仍然符合条件，应该会留任，只是岗位也许会变化。李强虽然稍微超出了年龄上限，但是考虑到他和习近平的关系以及执政稳定性的考虑，应该被允许继续留任，这样就只剩下了四个名额。第二个关键命题，有哪些入围的竞争者？按照上文的第一条定律，二十一大的常委要在二十届政治局中产生，这24个人中现在已经被干掉了3个人，只剩下了21个人。 这其中啊，符合七上八下定律的，也就是到了2027年，在68岁以下的有这么几个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和刘国中，中宣部长李书磊，中央统战部长李干杰，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这九个人中要产生剩下的四个常委，这个激烈程度啊，跟17大非常相似。接下来我们先排除几个竞争力明显不行的。首先要排除的是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本来重庆市委书记就是政治局委员中排名最靠后的存在，在他之前，重庆市委书记还没有直接入常的先例，贺国强和汪洋都是经过了其他岗位的过渡，张德江本身就是副总理过来救急的，不能算数。这种结果跟重庆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密切相关。虽然袁家军在当地干得很不错，但是这些政绩在习近平的整体 KPI 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也很难引起习近平的重视。当地也没有多少资源跟习近平的亲属进行交换，他们也不愿意去托举袁家军。如果再考虑到航天系的贪腐窝案爆发后，航天系群体在大领导心中的光环已经褪去了，当年推荐袁家军的老领导如今也不在人世了。所以说，尽管袁家军在很多老百姓眼里形象很好，能力很强，工作也卓有成效，但是想要更进一步还是很难。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估计也很难进步了。陈敏尔晋升副部级是在习近平主政浙江之前，在七上八下还是铁律的时候，陈敏尔由于是浙江出身的人马中为数不多的60后，还有一些优势。自从习近平掌握了年龄特赦的权利，陈敏尔的优势就不在了。由于他患上了抑郁症，在高层中也不善交往，盟友不多，因此很快被丁薛祥等很多人超越，在高层斗争中被边缘化。20大上他被安排到天津担任书记，就是在上一轮斗争中落败的结果。天津的政治地位还算可以，但是经济上已经严重东北化，陈敏尔面对这一堆烂摊子很难有所作为。李瑞环之后的天津市委书记，进入常委的只有张高丽一个人，那是在温家宝大力支持滨海新区的高光时刻，背后有江泽民的力挺，再加上李元朝的意外落马腾出了位置，陈敏尔就很难有这一份的好运气了。中央最近确定由这一届的天津市委班子负责处理历史问题，客观上也加大了他的工作难度。中央统战部长李干杰处境也很艰难，从中组部长被调换到统战部长，毫无疑问是一场贬谪。虽然起因只是一场大酒，但是性质却很恶劣，能够保住当前的岗位已经很不容易了，再进步就很难了。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湖南老乡，李干杰和湖南的腐败污案也离不开关系，他的伯乐陈曦在最高层的人事话语权也急剧衰落，没法给他更大的推力了。彭丽媛也整天忙着照顾外孙，不大热衷于政事了。新上任的操盘人蔡奇对他的印象并不是很好，而且从数据上看，历任中央统战部长几乎没有入常的先例，所以李干杰虽然还在牌桌上，但是已经处于下风了。还有一个竞争力偏弱的是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在20届政治局委员中，陈文清几乎是最晚归顺到习近平门下的。在此之前啊，他和贺国强、王岐山都有过渊源，因为担任过中央国安委的常务副主任，相当于担任了习近平的国安大秘，因此才获得了习近平的初步信任。20大上，因为上一届公安部长赵克志超龄退休，当时的王晓红和陈一新资历又不够，所以他才能捡漏升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因为公安部长王晓红和国安部长陈一新跟习近平的特殊关系，陈文清也成为了新世纪以来权力最小的政法委书记，因此他很可能继续担任一届政治局委员，升任常委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好了，现在只剩下了5位候选人来竞争4个岗位，我们来逐个分析一下他们。沈金宁作为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置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一般都会入常。陈金宁跟蔡奇和陈曦的关系都很好，习近平对他也比较信任，个人能力也几乎是60后最强的一个，因此入常的概率很高。作为清华系资源的集大成者，他和清华情节浓厚的齐萧桥也往来密切。到任上海书记后，就轻车简从去苏州拜访恒力集团的陈建华，被大姐家族认为是自己人。
系颗粒物年均浓度33微克每立方米，空气质量持续明显改善，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誉为北京奇迹。
他在上海几乎原班任用了韩正和李强的人马，也算是和两位前辈结了一个善缘。 不过他到了上海以后，各项政绩好像一般，似乎他更擅长担任二把手，而不是独当一面的一把手。当然了，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张国清是排行第三的国务院副总理，按照历史数据，入常概率非常高，他的能力在陈吉宁以下可以排第一，跟陈希的关系也非常到位。
首先呢，我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您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在习近平上台以前，他和习家就往来密切，习近平对他也非常认可。在副总理任上，他更加自信，大刀阔斧地整合了很多央企，还按照习近平的思路组建了雅江集团等新央企。他也具备了一定的人事推荐权，他推荐的张承忠当选了应急部的党委书记，李殿勋当选了湖北省长，王新伟当选了辽宁省长。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会进入下届常委会。北京市委书记尹力是彭丽媛的亲信，他能在二十大上被安排到北京市委书记的任上，就说明了习近平夫妇对他能力的认可和信任。
台湾医疗队前来灾区啊，应该说充分的体现了人间的爱，更体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
在北京市委书记的平台上，他有了更多的资源去结交蔡奇，帮助习近平家族的人安排利益。从历史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北京市委书记这个岗位，只要和在位的话事人关系到位，入场的概率也很高。跟前任蔡奇的大刀阔斧比起来，尹力在北京的政绩就没有那么显眼了。当然了，只要领袖认可，业绩没有那么重要。王岐山当年在副总理的任上也没有任何作为。中宣部长李书磊也是二十大的黑马，他的优势是从中央党校时期就是习近平的下属，个人也比较有才华，在理论创作上是王沪宁以下的第一人。作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中宣部的掌舵人，这几年他的业绩可圈可点，真正实现了中宣部的洗脑功能，降服了相当多的国人的灵魂，让大国崛起深入人心。不过作为一个文人，他的弱点也比较明显，就是在政治攀附上并不擅长，不知道蔡奇和石泰峰的支持能不能补上这个短板。刘国中是排名第四的副总理，是所有候选人中最幽默的一个，也是政治嗅觉最灵敏的一个。他早期的靠山主要是栗战书。
整个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是下决心要围绕秦岭的保护。
在陕西时，通过对习仲勋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接近了习远平，又通过全力照顾习远平在当地的利益，帮助习明正介绍女朋友，成为了习远平最主要的亲信之一，也成为了二十大上的黑马。在副总理的岗位上，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和习近平直接交流，但是在工作业绩上他也有些乏善可陈。综上，根据现在的信息，我们留下一个八个人的名单：习近平、李强、丁薛祥、陈吉宁、张国清、尹力、李书磊、刘国中。后面的五个人啊，每个人都有优点，也都有缺点，到底选择哪一个，其实只在习近平的一念之差。至于国家副主席，很可能由蔡奇来担任，因为这个岗位一般是由排名靠后的三名常委来担任。在目前的三名常委中，丁薛祥应该会留任，蔡奇的竞争力明显高于李希。作为这五年的副总书记和最为忙碌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应该会给这个老哥们儿一个奖励，用国家副主席的岗位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关于二十一大整体人事的筹备，中共已经在今年春节后成立了一个人事小组，负责全盘人事的调研。至于最高层的人事，习近平会在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分别听取在职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包括他的亲属的意见。在这前后，估计他也会跟他的政治智囊栗战书和陈希商量一下，因此二十一大的常委人选要到一年多以后才能诞生。所以说，上面的这些推测仅仅是我们根据历史数据和一些已知的信息做出的判断，最终的七人名单啊，等到习近平确定了以后，我们再来做一期节目。在这期间，很可能会发生类似李干杰酒局这种突发事件，或者军工系贪腐这种系统性事件，从而影响整个人事布局。越是临近换届前夕，各个派系的压力越大，互相之间的斗争也越激烈，因此啊，爆发王立军事件或者保福四桥车祸事件的概率越高，人事布局变动的可能性越大。习近平作为一代雄主，一方面他敢于打破很多阻碍他的制度，比如任期制和七上八下这些制度，很多前人遵守的规则都被他抛弃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打破传统惯例，破格任用一些亲信。另一方面啊， 这种破格也不能无限次使用，比如楼阳生最后也没有解决副国级，陈新努力半天也没能跳级接任政法委书记。习近平要成为众望所归的天下共主，表面上也得服从中共的潜规则，也得看资历，也得五湖四海，让整个官场心服口服。因此中共的很多潜规则还是束缚着他。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对于21大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你怎么看？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